会重新的再发一次这一个有关圣经神学讲义的第四部分啊。那我们当中用电脑的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下载下来啊，再给我一点点的时间。嗯，好的。这是圣经神学的第四讲啊，特别主要的就是涵盖着这一个从旧时历史的层面来看圣殿这个主题啊，这是包含了上一次的后半段和今天我们前半段的分享啊，给大家，我想趁着就是说大家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呢，特别对这一个圣殿的概念呢，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就是借着这些文字能够复习，有效的能够慢慢的去反复的考察来确定知道是与不是好的，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把时间开放给弟兄姐妹，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的勉励或者分享都可以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的话，就可以直接解除静音来分享。
老师你好。
哎，季姐妹你好。
能听到吗？讲话
那可以听到，您请说。
好的，季老师，谢谢您，真的很辛苦。今天，今天就是我的感受比较深的，有好多的地方。就是从后面说的话，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每一次的忍耐，每一次的困难，每一次的或者我按照我理解的每一次得胜，其实。都是与基督一同，刚才就是说一同在统治的这个国度，可能是在地上我们看不到，但是在基督里这是真实的。刚才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让我特别的感动。第一个觉得自己的渺小，但是在神的计划中这是如此的真实。第二个也感觉自己就是说。对神的心意的认识很缺乏，因为刚才是您读了然后给我们这样一个震撼，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忘记了，然后还觉得自己好像跟天上地上它是一个，虽然是基督徒但似乎不是在那个国度里那种感觉嘛。我相信就是说可能别的人也会有这种感受，但是像这个思想我觉得是要不断强化的，因为这对我们端正的看待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一个，季老师。
是的，感谢主。
第二个就是在关于圣殿神学这一大，就是包括上一次的这一次讲的最后的总结那个地方，就是说在结论那个地方，刀客的比尔认为活在神话语的光照下，就是活在神的灵带中。这个也让我很诧异，或者是说这样说吧，就是说我就是我自己这个信仰的理解，应该是真的是很浅薄，似乎看到了一些东西，其实呢自己又不是很清楚，但是透过您的这个讲解，的确这个好像涉及到一个根源的问题，对吧，季老师？
是的，
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活在神话语的光照下，然后就是活在。神的灵带中，我想一想，的确是这样子啊。就是按照我，比如说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有一段时间，如果说很渴慕神的话语，就是说很与神亲近，的确是那种生活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 在某一个时间段，因为事情比较多，然后分心了，然后就对神的话不是那么专注了，好像就是跟虽然也还是信神，也是基督徒，但是真的不是那么贴切的活在他的那个灵带中。就是我个人对这句话个人的这个经验的反应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话这个话真的是非常非常正确，所以就是说专注于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去理解显得是多么的重要，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季老师，
是的，是的。
虽然本魔他也知道神的话，但是不畏惧，也不相信，也不遵行，对吧？那么基督徒虽然也知道神的话，就是不遵行，不畏惧，那么跟鬼魔他不是一个性质吗？
是，
这是很可怕的，是不是？这是我的一点的分享啊，季老师。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提到，无论是以赛亚还是以西结还是约翰，就是使徒约翰提到这个圣殿的圣殿的意象的时候，你刚才也讲了，高哥的 Bill 他就认为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实体的建筑的圣殿，对吗？
是的，
提到这个问题是吧？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在圣经中凡是提到这样一些的关于指向那个主耶稣基督以及教会的那个真正的圣殿，它并不是实际中所说的建筑呢，就并不是实际所说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呢，圣殿呢，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比较谨慎的来说的话，要从上下文当中来判断。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因为有些在旧约或新约的经文的确也谈到地上实际的殿，不过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当中指向的在地上中所看见的圣殿，包括以西结所看到的，特别是以西结所看到的，那以及呢就是在预言当中的这一个神所要建的耶路撒冷圣城，那或者是这一类的呢，可比较合适的来讲，就是至少因为我自己没有走过每一处的经文但是从记忆当中来讲，大多数都会如同 Dr. Bill 所提到的在预言中的那一个圣殿那是直接的指向这一个终极性的那一个圣殿的实体也就是事实上就是耶稣基督。那当然我们晓得在小先知书当中也提到过，像是是哈该书吧，也提到了这一个地上圣殿的重建，不过就算如此也都是指向那一个真正神在心意当中所要有的圣殿。所以当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么看重这个圣殿，而现在的基督徒尤其时代论的角度也这么相信将在地上的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这个圣殿的同时呢，我们很讶异看到圣经最后的结尾这个旧有的天地都要过去，换句话说，如果真正有一个辉煌的圣殿，比如说将来在主来到之前重新的被建立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附近，橄榄就是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那或者再如同千禧年前派的看法也的确这个圣殿呢，那的确在那里基督呢也就和圣徒在这一个地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里掌权一千年之后呢，但不要忘记旧有的天地都要过去的都要过去而最后新天新地当中呢，那是不是有一个更辉煌的圣殿呢结果居然出现了一句话，约翰说我看到那城中没有殿那谁是殿呢神和羔羊就是那城的殿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叙述神和羔羊就是这个殿而整个的圣城呢那就如同这个至圣所一样所以它的长宽高都是一样，而且所在约翰意象中所给予的描述街道都是金金的那城是金金的，街道是金金的，都正如同所罗门在地上他用金黄金来铺 盖了几乎是整个的至圣所啊，还有圣所的地面、门、山，通通都把它铺上了种黄金啊。那似乎呢，就这些东西通通指向了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啊所展现的。那我记得在耶利米哀歌当中呢，曾经出现这么一句话：锡安的种植乃是金金啊，还是如同金金，是吗？是的。其实呢，我们在地上都不断的经历到一种冶炼的过程啊。那所以神他如同炼金之人的火，如同漂布之人的剑啊，所以他熬炼利未人啊，如同熬炼银子，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金子啊，那以至于他们能在神的面前呢啊，就是具有神他自己的那样一种属于他的性情啊，所以这个性情在所罗门的建造当中呢，就是以黄金啊这个珍贵的重。沉重的价值所展现的，记得在旧约当中的这一个荣耀的一个希伯来文字，其实它就是带着这一种啊一种非常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啊，是一个贵重的啊一种，这个是旧约的对荣耀这个字的展现，以至于把它描写成神他自己的本体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啊。那在新约当中的荣耀 doxa 呢，则是更多的是一种看法，一个 opinion 啊，所以描写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那毕竟在旧约当中是展现神他自己的本体啊，所以当时神对摩西的时候是几乎像是面对面的啊，虽然摩西在那时候求告神啊，能够来看见啊神的这一个面吧，是不是？那结果呢，神就用荣耀这个字呢来回应他，来回应他。这个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的三十几章哈。那在新约当中呢，则是借着这道成了肉身的神的儿子啊，来显出这一位神的 doxa， 显出他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的彰显呢，常常他就不是像在旧约当中神与摩西的这一个运互动当中啊，来展现出他自己那一种贵重的荣耀，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这一种在地上啊，他的行事为人，甚至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一个十字架上啊，透过了死来展现出一种生命的荣耀啊，趁透过了这一种羞辱啊，来展现出一种神属性的那一种尊贵的荣耀啊，所以都是从一种 opinion 一种看法当中来展现神的荣耀。所以我觉得旧约和新约当中啊，因为我们晓得刚才大哥的 Bill 说到，整本圣经事实上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吧啊，或者也说我们从改教以来啊，五大唯独中间那个最后那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啊，唯独荣耀神啊，来彰显神的荣耀。而事实上，神整个的创作，正如同他在以赛亚书四十多章所说的吧，可能四十二章是吧？这些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造作的啊。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已经宣告，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而他的形象样式必然反映出他的荣耀啊，所以当人亏缺了啊，就是说当人落在最终的时候呢，那事实上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如同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可是这最后这一切的荣耀呢，始终在新天新地当中呢，借着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啊，而使得神他的这个荣耀的居所从天来到地上。最后来达到这一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要做他们的神啊，来作为整个这一个新创造的这一个高潮啊，也是整本圣经当中那一个终极的应验啊。那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一个角度来看啊。好的，那细节们您可以再
好的，郑老师，我再追问一下，就是。在您上一次讲到的，就是说，约翰看到那个启示的时候，仿佛是三张分针线。他首先看到的是新天新地，然后就不再提了，提到的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 然后就是在后面就是仿佛在描述一个花园，对吗？现在就是说没有殿，未建成的有殿，对吧？那是不是现在殿变成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就是殿没有了，殿扩大了，变成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可能我讲的话的时候，脑子里还是有那个具体的建筑的概念嘛，只能这么去理解的嘛。那李老师，可不可以把新天新地等同于耶路撒冷啊？
啊，这也是刚才，大哥的背后后面所说的。就换句话说呢，这个最早的这个创世纪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就构筑出一幅花园的景象，伊甸园，然后呢最终实现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可是这个花园所展现的一个像是 Garden Temple， 一个花园般的城市，那这个城事实上这个花园本身就像是一个圣殿，而这个圣殿现在扩展成为一个城市啊。圣殿它本身是神的 presence，扩展成为一个城市是神的居所啊，那可是这个圣城呢，新耶路撒冷呢，那似乎又被扩展到整个的新天新地啊，那特别在新地上，因为它新天本来就是神的居所，但它来到地上啊，事实上呢，从 Dr. Bill 的解释来讲呢，就神的灵在要扩展到地的四极啊，地的四极，那。所以这也是他最后引用的这个就是说除了在启示录21章啊，我看见新天新地，然后就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然后他就接着又引用了以赛亚书里面啊，神说我要造新天新地，然后呢也要让这一些人在我所造的耶路撒冷啊里面当中欢喜快乐，似乎就是以赛亚书也好啊，那好像使徒约翰也好，都先谈到新天新地，然后具体的用一座城市来表达这个新天新地。那虽然就是说我们不敢说 Dr. Bill 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个终极的正确的那个答案啊，但是呢在某种程度的上面呢，它一定是有相当的关联啊，就是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呢，那到 Dr. Bill 所说的啊，那是会它会是神的居所。啊，但是事实上，这个耶路撒冷就被认同于新天新地，如同以赛亚书所说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新耶路撒冷就等于是代表神的灵在要扩展到整个的新地上啊，新地上。那这个是一个角度。
对，老师，您讲的时候，我有一种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好像仿佛在创世的时候，神创造了一个伊甸，把亚当放在里面，然后给亚当使命。希望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治理这地。但是亚当失败了，经过神的救赎的计划，最终在今天在启示的那个结尾的地方，然后神他的愿望或者他的梦想，然后在末后的亚当里面，就基督里面完全实现了，就是那个伊甸园，这个本来是一个小的伊甸园，真的达到了他所想要的那个整个世界，或者他整个灵感都是像当初的伊甸一样。
是的。不过我想就是纠正一个字，这个但字哈，刚才您所描述的当中这个但字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换一种角度来说哈，就是说神当时在伊甸当中呢，就是让亚当等于在这里哈，那吩咐他啊，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哈，那要征服这个地。那但是亚当失败了啊，那就有一点，但是亚当失败了，好像有一点出乎神的意外，没有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失败了。可是我们要从，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哈，不是针对你，因为我们以前你听过我讲到这个伊甸园的这个，所以你应该是很理解我这么提，但是我要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提醒，但是亚当失败似乎这个就是离开了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全知，在还没有创造这个天地之前，神就已经，三一神就已经知道他们最终所要成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神他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亚当，他吩咐亚当要生养众多，遍满遍全地，要制服这个地， 这里没有但是好可惜啊，亚当失败了。其实是神他自己的心意，他让亚当去经历这样子的失败，让亚当在他的失败中离开伊甸，经历在人离弃神诫命之后的空虚啊，那种虚空啊，以至于在这种虚空的经历当中，在神的恩典的安排中，不要忘记神当时派了两个基路伯来怎么样，在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来 shamer 生命树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直觉的看法认为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准你亚当进来，当然这也没错，因为亚当是被逐出去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含义。它的第一次用法记得吗？就是创世纪神吩咐亚当要看守要看守这一个，要管理和看守这一个伊甸那个Abad 和 Shamer。 然后之后的用法呢，就是基路伯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第三次的用法知道用在哪里吗？就是该隐哈，神为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啊？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那个看守就是 Shamer 啊，就是我岂是来看守。换句话说呢，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 Shamer， 它除了是看守，是有一种至少你可以看到在第一次的用法和第三次的用法中，不管是看守伊甸园或看守他的兄弟，都有一种保护来维持的意思。
是
啊，换句话说呢，尽管亚当原来是在伊甸他要来看守啊，但他没看守好，就他被赶出去了。那神就派了基路伯来看守啊，来看守。为什么？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是什么？
生命树，
生命树。对，换句话说呢，在神的旨意的安排中没有但是啊，在人的经历里有很多但是，在人对神的解释中呢。就是我们用人的眼睛看神的作为，常常有好多的但是啊，哎呀，神这个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但是啊，我们好多的但是，但在神的作为里没有这个但是啊，所以神他让亚伯拉罕去经历这样子的堕落，经历这样子的虚空，其实。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我多次的引用这句经文来讲到啊，就是整个受造之物啊，原文就是整个创造，整个 catechesis， 整个创造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为什么？因为受造之物，因为这创造浮在虚空之下，自己愿意的吗？是不小心它堕落的吗？都不是。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把他放在虚空之下的啊，所以在希腊文的那个表达是这一个神啊，就那一位把受造之物，把整个创造浮在虚空之下的啊。换句话说，亚当的堕落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的。那我们要相信神他自己的作为，神在一开始他就已经知道他所要成就的是什么，而在历史当中，救赎历史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生命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不论是顺利的，不论是挫折的，不论是你的成功，不论是你那一种所经历一种非常惨痛的羞辱的经历，都是为了要来成就那最终的结局。在神的面前没有但是啊，所以这是我在这里呢借着这一个字来跟大家稍微做一点提醒啊。弟姐妹您可以再继续的补充一下。
哎呀，我发现人的这个观念呢真的太不容易把它转过来了。我说过你一提我就后悔了，其实就是想常常陷入一个哎呀亚当犯罪了，所以神出乎神意料之外，所以神找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其实我知道你刚才说我的意思，我又掉入那个思维了。 不知不觉的掉入到那个思维里面去了，其实不是的。
是的，真是如此。好，所以换句话说呢，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或者说吧，我们从透过圣经神学，把我们带到如同以弗所书一样啊，神是使我们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坐在地上，不是的，坐在哪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从天上啊。来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地上的事情啊，看我们所在地上所存在的事情。所以你看，从那种角度，正如同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一点的分享啊，我们在世上作为信徒啊，基督他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基督徒，买来归给父神，作为君王，作为祭司啊，而我们也都是在基督的患难啊，在他的国度。那甚至当然也在他的忍耐他的荣耀中有份。那基督的荣耀在地上来说，我们再说在他地上三年半的服事中最荣耀的时候，其实就在他的患难和忍耐里，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展现出那一种神里面的真实的神眼中的荣耀，是吗？所以当我们在地上，如同您刚才所说的，我们也来经历在我们的环境中经历苦难啊，面对罪的挑战，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失败，但当我们靠着主来得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正是在这样子的一种国度中，在这样子的一种掌权里面是有份的，是吗？更如同其实大哥 Bill 在之前的时候也已经提到这个概念啊，我们每一次对罪的这一种征战，这是一个末世性的一个大的征战里面的一个部分啊。那不是只是哎呀我一个人的软弱，真的不是你一个人，这是整个神在救赎历史的那个大征战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战役啊。那我们在每一次得胜都可以展现出我们靠着神靠着基督在他的国度中，在他的掌权中，我们与他一同掌权，是吗？所以这是荣耀啊，这是每一次的这样子的征战都具有这样子的一种尺度，以至于我们在这样当中啊不断的被建造啊，那以至于呢我们真正也能够在终极上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然后你刚才也提到活在神话语的光照下，就是活在神的灵在当中。那我们事实上知道新约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这一个道，神的话语，神的道 Logos 成了肉身，居然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而在他的里头呢，约翰说生命就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什么？就是人的光啊，就是人的光。所以 Dr. Bill 这一句话不是随随便便的在感觉中，我相信至少我相信不是啊来说出来的。他在这个对话的后面其实有非常丰富在使徒约翰啊以及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包括其实是从旧约到新约当中所启示的那一种光照下来讲出这样子一句话，活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呢，其实就是活在神的灵在之中。其实神的话语道，其实光就在这个道里，你活在这道理底下就是活在这个光下，对不对？那事实上这个光就是这一个生命的光，这个光就是来帮助我们去看见我们原来所看不见的道，就是这个话语啊，那这个是一个说出来的话语啊，这个话语能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原来所不认识的啊，以至于在整个约翰福音的启示当中，让我们看见，是的，不论是从光照之下，不论从话语听闻之中来认识神，认识神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啊，认。是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啊！所以这是求主帮助我们吧，就是从一种属天的角度里面来能够来看见 今天神在我们、我们又是在属天的，坐在基督的旁边、来从天上来看地上的我们。而地上的我们呢，从保罗在哥罗西书一个相对应以弗所书的这个角度里又告诉我们，要我们在地上的我们却也同时要记得不断的思想那天上的事情，对不对、那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那这也就是一个真正已然而又未然的一种不同视角同时存在的展现啊。那求主帮助我们。好，谢谢您，可以继续的。
好，谢谢你，谢老师。我再问最后一个小的问题。
好的。
就刚才的第六说，地上实体的帐幕是天上不可见的帐幕的一个复制品，对吗？然后天上的物件也必须要被洁净。我一直都不太明白，这天上的物件是指什么？
好，其实，这句话 Dr. Bill 本身没有去进一步的解释，但从整个救赎历史当中，以及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里面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看见，天上的物件里面呢，那其中最主要的几件物件吧，我们先来看啊，金灯台，金灯台是谁？
金灯台是教会。
金灯台就是教会啊。事实上，整个的会幕啊，那神的居所，谁是神的居所？也就是谁是神的殿吧？信徒就是神的殿，对不对？信徒就是神的殿。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那保罗也用曾经比喻的话来说，大户人家有许多的器皿啊，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是吗？那同样的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说到我们要小心怎么在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基督徒作为器皿，这个是一个很通常常常使用的一个隐喻吧，就是我们在神的手中成为神的器皿啊。那其实天上的本物是需要洁净的，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都在不断的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都在经历这个过程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本物是天上神自己的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器皿。而这天上的帐幕，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的背景是不是人手所造的啊，乃是神自己所造的啊。那因为天上的帐幕事实上就是这个居所，就是这个圣所。但是不论从家的角度或从圣殿的角度，书信当中都已经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基督徒教会就是神的居所，就是神的家。那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都是这一个圣殿当中不同的器皿啊。那换句话说，这一切都要经过一个洁净的过程，就如同旧约的时候，我们晓得大祭司亚伦还有他的儿子所以我们首先看整个圣殿被整个会幕被建造之后呢，都要经过一个洁净的过程啊。那甚至大祭司本身那他要承接圣职的时候，也都要经过那一个礼拜的这个承接圣职之礼啊。其中有要献祭的那要透过赎罪还有等等来做整个的洁净。事实上，我们在整个教会被建造过程当中，基督呢也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要献给自己作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呢，从整体上面来讲，应该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神借着他自己的宝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属他儿女的生命当中自己来成就这一个洁净。
我懂了。因为以前听过那个唐从容牧师提到这个天上的物件，他说是基督徒，当时我不是太理解不明白，但是今天讲来他讲的是对的，就是指神所拣选见到的这些人，对吗？
特别是的。
好的好的。谢谢郑老师，我的问题完了，暂时到这里。
好的，谢
谢
谢谢季姐妹的分享和问题非常好好的，那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的问题，或者是不要怕问错 那我也不怕答错了。那还有或者是有什么分享或勉励的啊，请啊结束精英发言。葛妈妈，能不能请周围的那个，或者是卓弟兄，或者是葛涛姐妹，把那个麦克风可能要调整一下，因为听的时候回音很响啊，以至于就是听不太清楚，只能断断续续的听到声音。能不能谁帮忙一下，把那个麦克风能够调整一下？
我叫他们，
或者靠近麦克风一点可能会好一点。
那我靠近麦克风可以了啦。
哎，这样子好多了，好多了。他跟妈妈一起说，哎，嗯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听了个，真的给我长了很大的知识，懂得很多道理，真的很多。
是。
所以我要谢谢你啦。
感谢神。
也感谢神，肯定要感谢神。
是的。
所以说我讲那个就在圣我们就是要每天要读圣经，学习新学，就是从古到今都是神的话语。
是。
我们每天要读，要牢牢的记在心中，要抵挡魔鬼，抵挡魔鬼，
是
对不对？但我们也不怕，不惧怕，因为神的反对者将子重被审判，所以说我们要那个叫做让我们更加要宝贵神给我们的新生命，感谢神，赞美神。
是，
我们也要让更多的人来归向神，要传福音，神给我们的大福音。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神，赞美主，再一次谢谢。弟弟兄，我就讲这两句话好了。
谢谢什么吗？谢谢，听得清楚啊！谢谢跟妈妈的鼓励，那个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荣耀都归给神啊！啊，是的，嗯，是的，呀、啊，其实我们都是一同在神的话语上学习哈、啊。那在求神的话语，真是在我们里面能够真正能够 很好的生根结果啊，能够假正如同刚才这个我们学到活在神话语的光照下，其实呢就是在神的这一种临在之中啊。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去追求那一种哎呀神跟我那种好大的同在那种的感觉啊，而是真真实实的透过的神的话语啊，来经历到这一种神他那一种在灵里真实的同在啊，而不是靠着一种那种只是外面的感觉而已啊。那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呀。好的，谢谢葛妈妈您的分享和鼓励啊，谢谢您。好的，那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来分享或者是勉励的？
季老师辛苦了，我是陈姐妹。
嘿，你好，请说。
你好，季老师。我也分享我的得着和喜乐。哎呀，真的感谢神，今天学习这个圣经神学呀、啊，还有释经学，还有系统神学，这三个三学的定义吧，就是它的差别，而且也认识了。从马太福音的27章与这一个以西结37章这四个对比，这四个对比以前也没有这么紧密的去连接的，也有很多的不知道的，也对我自己有很大的提醒，就不能把神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模式当中，让神来管理，让耶稣真正成为个人的救主，被神来磨成他神儿子的模样。也提醒自己，哎呀，真的信主不是自我陶醉啊，哪种感觉，实实在在的神的灵在是活在神话语的光照下的，恳求神哎，他的话语来光照，来引领，更多的来归正认识神。谢谢季老师的分享啊，我就谈这一点得着还有自己的体会。
好的，非常谢谢曾姊妹您的分享啊，真的是我们呀必须不断谦卑在主的面前啊，那呀让他为主啊，那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正如同我们从圣经神学的角度里来看见，其实若有人在基督里，其实他就是新的创造啊，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换句话说呢，我们也常常的要回过头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不在这地上，我们看事物啊，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啊，对事物的价值的这一种取向，到底是根据了这地上的标准呢，还是已经透过这一个属天的视角啊，能够透过神的眼光啊来看这世上的事物啊？那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啊，这不是依旧可成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在怎么样能够透过神的话语啊，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道路啊，他就是这一个真理，他就是这个生命啊，能够不断在对神的认识上啊，能够有真正的成长啊。特别当然也要注意到刚才大哥 Bill 也透过了约翰福音啊，主耶稣说的话啊的提醒啊，主耶稣当时责备法利赛人啊，你们查考圣经啊，以为这圣经当中呢是有永生啊，所以但是却不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那 scripture 啊，这个圣经经文啊，那它一定要在圣灵的引导与光照下啊，能够去恳求神自己的带领啊。那如果呢在神的圣经的经文当中寻走，而没有同时能够去定睛在这一位基督的身上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落到这样子的一种光景啊。所以不过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追求当中都 都有不同的领受。好的，那谢谢陈姊妹，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可以愿意跟我们分享几句的？
七弟兄，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徐姐妹，锅炉徐姐妹，她是开的。
哦，好像。
我
没有看到这个，还有其他的麦克风开的。那如果有这位姊妹郭姊妹的话，是不是呀？可以直接说话，如果是开着的话，对，我这里因为他一开通常都会跳到第一位来，但是我这里好像没有看到有任何哪一位开着的，这样
哦。可能是我电脑上看到，那我问一下那个弟弟兄，我主要想，我们刚才那个提到大家提到就是荣耀神，我记得你曾经跟我们讲过荣耀神，能不能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做错事，我们觉得哎呀，我今天没有荣耀神，然后明天好像又觉得好像哎。我好像挺讨神喜悦了，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和荣耀神的这个，当时你曾经说过，难道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就不就是神的荣耀就被遮蔽了吗？或者是就亏缺了吗？这样一个关系。
好，这样就是我试着就是在捕捉您这个问题里面所希望我分享的，我大概是可能领会到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刚才稍微提到了荣耀哈，那但是这个现在所要说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里可能在当时有的描述，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件事情做得不好，哎呀我羞辱神了哈，我就换句话说，我不荣耀神了，我羞辱神了。然后我当时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是一种说法哈，比如说不能从字面的意思来解读我的说法。我的意思，那我就会说我们是这样子的一种考虑是当然是很好的哈，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们羞辱神。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要问一句话，就是。我们有这么大的本事让神受羞辱吗？我们有这么大的本事去使神来蒙羞吗？其实严格的来说，我们是不可能去使神蒙羞的，是吗？事实上呢，也正如同约伯记或圣经其他地方看到，我们做的好事不能增添神什么东西，我们做的恶事呢，或许只能害我们一样为人的人，却不能使神受何损，是吗？神在他的那种荣耀中，人不可能加增他什么荣耀，人也不可能剥夺神任何的荣耀啊。我们能够剥夺的只是人眼中的那一个荣耀啊，那对神的那种认识的荣耀啊，那。换句话说，事实上，当我们说我们荣耀神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真正好像把神的荣耀增加给他了而顶多呢，正如同马太在福音当中耶稣对门徒说的就是说呢没有人点灯是放在这个斗底下，放在灯台上所以你们的光呢。也要像灯台上的光一样照亮一家人呢，你们的光呢也应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那我记得我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约当中呢用的这个 doxa 这个希腊文表达荣耀这个字呢，它的这个字根是 dokeo 啊 dokeo 这个字呢，就是我认为我想然后呢以至于他所想的那个看法那种的评估那就是 doxa 这一个荣耀这个字的直接的含义所以如果你看这一个可能是 Vines 的字典的话呢，他就说荣耀这个字直接 主要的意思原来就是 opinion 一个观念一个看法。那换句话说呢，世人透过我们的好行为，他能够认识到，哦，原来你们的神是这么好啊，能够借着这样一种认识，哎呀，就把一切我们啊，因为知道他这么好，就把我们对他的尊崇啊，对他的尊敬呢，归给这一位父。那但不是我们实际上能够去增加或减少神有任何的属于神本体的那种荣耀。那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谈到荣耀的时候呢，荣耀神的时候啊，那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说，哎呀，羞辱神啊，其实我们真的无法增添神的荣耀啊。那我们说，但是我们也无法减损神任何的荣耀啊。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错事，顶多是羞辱了自己啊，却严格的意义上说是无法去羞辱这一位神的。当然在人的眼中，有的时候人看基督徒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你们信的神会是怎样的神呢？啊，不认识主的人呢，或许会有那样子的一种看法或看见。但做主的儿女，当我们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真要从不同的眼界啊，从事实的真相吧，啊，真理的角度来认识什么是神的荣耀啊。那我们软弱犯罪，顶多是羞辱我们自己啊，那我们无法羞辱神啊，也无法羞辱神真正的独一的教会啊。那啊，事实上呢，我们基督徒同样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很有这种心去捍卫神，捍卫神的教会。可是作为这全能的神啊，他岂需要我们的捍卫呢？啊，神自己所建立的教会岂需要我们的捍卫呢？啊，正如同旧约所说，若非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啊，那所以呢，就是当然我是已经说过，不要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我说的话啊，我常常都是带着一种悖论的角度里啊，来作为一种说法，来提醒我们要从真实的那种真相的眼界中去看见。对，去认识啊这一位神啊，所以这个是我大致上呢啊，就是来在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不晓得是不是小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指啊我大概所提到这样子的一种看法。
是的，是的，我就是想就是借着你的看见，就像 Dr. Bill 这种有时候他的一些个看见，让我们知道其实神所做的一切，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能够所谓的就是能够觉得自己能够服侍神，实际上我们是被服侍的，
是的，
是对，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无论我们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们对世上的这一切的事情的看法呀，无论是今天地上的看法，还有在借着这次的讲座，最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以前都不仅是以前了，现在也是常常我们很爱去看那个末日的这个迹象，我们很爱去听那种以色列什么第三圣殿准备好啦，红牛主也准备好啦，就是我们把眼光很多时候放在那一种好奇的那方面，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殿。神呢，就是让我们来借着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在这个世上来一同来建造的。我今天好像也刚才讲到那个保罗哈，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啊，就是主耶稣那个和主耶对主耶稣得着的哈，这样一个故事，我们是熟悉的，再不能熟悉了哈。
是，
但是。今天就是好像再一次讲，就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哇，主耶稣说他在迫害，说保罗在迫害他。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在地上，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真的是非常蒙福的一群，也感谢主借着基督弟兄这样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交通啊，让我们更加的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认识，也更清楚我们信仰的宝贵。感谢主啊，
是，
就分享到这。
非常谢谢小荣姐妹的分享。所以从刚才小荣姊妹提到的，也就是提到大马士的路上啊，保罗认识到原来他逼迫基督徒啊，就是逼迫耶稣啊。那把这个角度扩大一点啊，那我们弟兄姐妹相处之间啊，教会的服事的同工彼此之间啊，当我们没有按着正义，没有按着公义来对待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晓得这个不按着公义对待弟兄姐妹，在希腊文那个字哈，我讲这个这句话的后面其实有一个希腊文的意思的，因为在希腊文当中呢啊，有一个字是公义，这个字加上一个否定词成的动词，就行不义啊，行不义。而这个行不义的时候呢，常常的翻译呢，就是有一种伤害的意思啊。行，那所以我是用了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当我们对自己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服事中彼此同工的弟兄姐妹呢，没有能够按着公义去对待啊，按着神眼中的那种公义去对待，就如同保罗当时他以为他按着他所认识的那一个公义来对待那一些信靠耶稣的人的时候呢，他以为他是在服侍神啊，结果却是在逼迫耶稣啊。那同样的，今天我只是提醒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相处，同工之间的相处，不要让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在我们以为在神的那一种公义中啊，或者是在行神眼中的公义，而最终呢，就如同保罗一样，其实最后在逼迫耶稣啊。那所以呢，这是我们不要只想到保罗那一件事情上，也要从保罗那一件事上来扩展到我们自身的处境里啊，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和感受。所以这也是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啊，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啊，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太多的所谓的那种规规条条的啊，那一种那些的东西哈，而真正的那一个最重要的规条呢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我们常常的是被忽略的啊。那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两次提到啊，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啊，经上记着说，我喜爱连续啊，不喜爱祭祀啊，祭祀就是这种规规条条的啊，那些的啊，很多的那些的礼仪啊，献祭啊但是呢，主说你们经上记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你们如果呢真正认识这件事情呢，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是有罪的啊。但今天可能用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有的时候在神的家中呢啊，那当然我不是指责我们教会，其实是很没有这种问题的，很感恩的。但在我所接触过的一些直接间接接触的一些许多的教会，那让我的感受到就是有的时候在神的家中太多的祭祀，太少的连续啊。那所以呢，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啊，我们的神啊，他不是一个喜爱祭祀的神啊，因为神论到他自己的时候，耶和华就是我是啊，我是 I am， 但是我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我是有连续有恩典的神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不轻易发怒啊。所以呢正如同大哥比尔在之前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也说，在神圣约群体当中的成员当中的一个真正的特征一方面是他们会有真正悔改的灵，但另外一方面呢，真正非常重要的是有一个饶恕的灵啊，饶恕的灵。所以盼望在主的光照中呢，我们也能够真正来不断的来审查自己啊。好的，那稍微就是正接着小荣姊妹 所提到的呢，顺便再做一点提醒而已。啊，好的，那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分享的或是勉励的？哎，好的，来周，
哎，戚老师，
哎，周老师您好，请说，
那个戚老师刚才不是那个是好像小龙姊妹是吧？他就提到说，就是我们犯罪，好像是羞辱神的名。待会儿我等一下，我因为空腹开着电脑，然后又开着手。它有噪音，好的，我那里关一下。就是我过去也是在这里比较，就是有点好像很怎么说呢，很困惑，然后很搞不清，就到底这个算什么，对吧？那我们犯罪，不能说是羞辱神的名，我也听季老师说了，就是难道我们真的有这个本事去羞辱神吗？对吧？然后这次我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读到一些经文。我感觉我好像觉得用这个来理解我们犯罪，可能我自己的领会啊，是不是比较合宜？今天我分享我的领受，就是在那个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嘛，就是大卫不是与那个88这个事对啊，然后神不是差那个先知拿单去提醒大卫。然后神就借着拿单跟大卫说了这样一句话，那让我就好像比较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们犯罪，到底我们跟神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啊？因为这里神自己说了一句话，在那个十二章的十四节，神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是明白，我们如果说得罪神去犯罪，带来的结果后果是什么？那当然我们自己受亏损，那是我们自己肯定是生命受亏损。那在神那里是一种什么呢？其实就是神自己说的，是神自己说的，说你这样犯罪，最后带来的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让神的敌人仇敌得到了一个亵渎他的机会。我觉得我现在就比较那个知道，如果我们犯罪的真正带来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去羞辱神的名，乃是让神的仇敌可以得着亵渎神的机会了。这是我当时一个很深的，一下子让我好像在这一点上有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那么再看圣经里面两处，就是还有就是约瑟嘛，约瑟不是波提乏的妻子来诱惑他，对吧？然后他怎么说的呢？他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就是我们犯罪，他说我如果犯罪，得罪的是谁？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那当时约瑟是这样看，我如果犯罪是一个什么光景，什么结果，就是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而得罪神。那不但是约瑟这样说，大卫自己在诗篇的51篇他也这样说，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的是你。所以我现在的认知就是认识，如果我们犯罪，那首先是我们得罪神，我们唯独得罪的是我们这位神。尤其你看，像新约里面，耶稣都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这样大的代价，用他自己的生命，对吧？来赎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中买赎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再继续的活在罪中，那真的我们是叫得罪神。那还有呢，就是给神的仇敌敌人一个亵渎他的机会。这是我对这方面对这一点的我的一个认识。啊，谢谢戚老师。
非常谢谢周老师的分享啊，这个是，就是说，当我们用一个跟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扩展到更大的层面的时候，正如同周老师在这里所提醒，当人犯了罪啊，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羞辱这一位神，但我们会影响人对这一位神的看法 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哈。那记得我刚才说过，在旧约当中的时候呢，啊，这个荣耀这个字呢，它所代表、所直接带有的含义是一种重量，是一种尊贵、贵重的那种含义在里。啊，涉及到神的这个本体的这个概念啊。那我记得呢，是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的33章啊，就是保这个摩西呢跟神的这一个对话当中吧。我看看我能不能很快的找到啊。那就是比如说呢，这一个事上呢，我们晓得在出埃及记33章18节，摩西说呢，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啊。那但是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啊。你看到摩西求神显出他的荣耀，但是这一个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啊，我的名，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看见我的面是不能存活。所以当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呢，事实上主神知道他是要看神的面，所以他提出人见我的面是不能存活的。那所以耶和华说，看了，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你看他不是我经过的时候，是我荣耀经过的时候呢，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蔽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啊。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荣耀是神的本体啊，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不但是他的属性啊，也是他的一个本体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啊。那这是旧约当中谈到荣耀这个字的时候呢，给我们的一个领受。但在这个层面上，人真的是不可能去羞辱神啊！就算我们大卫做了错事啊，给撒旦来泄
弟兄姐妹，是不是听不到声音了呀？
是，我也听不到。
哦，我也听不到了，可能谢老师掉线了吧，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的，谢谢周老师，真的
感谢主。
谢谢我们，其实我有时候我讲的是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你跟儿女吵架，你跟父母吵架。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我没有按照神的心思意念与他们沟通，后果就是不荣耀神，就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一激动，然后就是没不是按照神的心思意念去沟通的话，后果就是一个不荣耀神的一个后果。
就是刚才我觉得刚才季老师讲那句话是就是也是蛮那个的，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子，比如我们做的事就不合神心意的，对吧？不符合神的，就是带来的结果就是让别人对神的认识或者说对神的看法有发生了怎么说呢？是让别人会误解神，然后错误的去认识神，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是，而且有的时候魔鬼会激动我们。对吧？
对，
利用恶者恶言或者是来激动我们，那么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应该非常的冷静。
对，是
来如果神没有赐给我们讲话，就不讲话，让这个事情不要让这个事情搞得更糟啊！有时候吵起来了就完了。
就这个时候就真的是要多想想神，到底是比如说我的感受、我的面子， 我的尊严更重要，还是神的名更重要？这个时候真的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觉得。啊，
对对对对对，是的。你看，我们常常会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遇到这种事情的。
嗯，是的是的。
喂，现在听得到吗？
好，听到了。
听到了，朱老师，听到了。
可以听到了哈，不好意思，我刚才这边突然停电了，停电之后再开的时候，整个网络就断掉了哈。那所以呢，那我现在网络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我是从手机先进来，那跟大家呀，就是至少就是能够是把刚才所说的这一个把它讲完吧啊。有没有打断你们正在说什么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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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没有，没有。我们是趁着你通话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想不要闲着嘛，就说几句。感谢主。
是，啊，好的，那个，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所以我们从旧约的角度看见的这个荣耀，其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去亵渎这位，就说不是能够去损伤、减少神的荣耀，或是加增他的荣耀。那顶多的，正如同刚才周老师所提到的非常好的，就是给了仇敌亵渎的机会啊，给了人啊，周围的人亵渎神的机会啊。但是这种亵渎，我们知道它不能伤害神他荣耀的本体啊，因为这种荣耀人无可增添、无可减少。啊，但是从这个新约的这个 doxa 这种角度，就是说从一种看法的角度里呢，那的确啊，就是仇敌魔鬼可以在神的面前控告，看看这就是你所拣选的人，你所宝贵的，结果他却做出了这样子的恶事啊，那从这样子的方式去亵渎神啊，那所以这个是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这两者呢，就是我们谈到荣耀的时候呢，就是换句话说呢，就一定要去懂得去能够看出这后面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图画啊。所以我们的错误啊，特别是像大卫的例子来讲，就从一方面来讲啊，他说正如同这一个啊周格老师提到了，他大卫自己也意识到啊，说我。啊，犯罪，但唯独得罪的是你，哈、啊，得罪的是你，所以求主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啊，在这些事上能够透过神的话语，更多的去理解、去认识到这一位神啊。那所以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啊，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说我们唯独荣耀神的时候呢？啊，我们唯独荣耀神的时候，那我们是怎么去荣耀这一位神呢？啊，那其实我们当然无法增加他的荣耀，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在属灵的追求当中，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被磨成主的样式，啊，能够在这个新人啊，能够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啊，能够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换句话，在我们的生命成长中，更多的反映出神的形象样式。换句话说，也更多的反映出神他自己的荣耀啊，他自己的荣耀。那这一种自己的荣耀呢，事实上也正如同，其实也就是以弗所书一开始那一大段所讲的啊，就是神他所成就的这一切啊，在创世以前对我们的拣选，在基督里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最终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要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是让世界、让世人整个创造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啊，透过了啊，除了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彰显，也透过这些我们在基督里、在神里面被建造的啊，来彰显出到底这一位神他好在哪里，到底他的智慧啊是如何的啊，如同以弗所书所说的啊，神其实早在万事以前。在这一位创造万物之神里呢，就已经有一个安排啊，有一个安排啊，他什么安排呢？就是要借着教会，借着他所拣选的这一群人，使天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啊。所以在这一种对神的智慧的认识中，我相信 认识到到底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在他的荣耀的光中呢，真的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啊。那我想呢，在神的心意中，以及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追求中呢，真的只有正如同保罗，我刚才提到保罗的勉励啊，能够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啊，让这一个新人啊，能够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那不断的更新来正如照我们的主啊，也就是神他自己的形象啊，所以这是在这一个角度上来跟大家提醒啊。好的，那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还有哪一位，就是你们刚才如果被我打断的话，现在请可以恢复你们的讨论，让我能够也在旁边稍微享受一下。嗯，
没有啊，基里兄啊，就想到你也讲过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得着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就像你刚才讲的，甚至是弟兄姊妹之间，有时候同工之间啊，我们都会被震动，就会用血气来对付。那其实那个也是一种不荣耀神，就是也是给魔鬼留余地了，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嗯，好，知道。我刚才的意思吧，我刚才在说，其实我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怎么说呢，一个经历或者说征战一个过程，然后最后让我明白一件事，然后我就竭力的照着这样去做。就有的时候嘛，我这个人是一个过去是一个性比较急躁的人，然后呢也遇到事呢容易冲动的人，我过去一直是这样，很容易这样激动冲动的，一直很难改变这一点，很难克服这一点。哎呀，每一次就等于是悔改了懊悔了，然后一到环境来了又来了，然后懊悔了悔改了一到环境来了又来了，哎呦，我正痛苦的不得了，都不知道怎么来改变自己这一点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还也是在还那样，就是听到也是听这样说的，我们得罪神，我们犯罪呢是羞辱神的名嘛，对吧？然后觉得哇，每一次都这样羞辱神的名啊，很痛苦。然后我后来现在是慢慢的要调，就是能够在这一点上比过去有长进了，是可以能够相对来说不像过去那样子就老是去自己就得罪神嘛，对吧？那我自己的感受我是怎么想的，就是刚才在跟小龙姊妹在分享就讲这个，其实我刚才讲了一点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切身的一个经历体会。有一天神让我想到，就是就像季老师您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我们在世上真的是光和盐，因为本身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神的生命就是人的光嘛，耶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按道理我们是光是盐，对吧？然后我们在世上耶稣一方面神拯救我们，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不单是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啊，同时还有一个也可以说叫使命，那就是要成为神的见证，以至于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能够透过神儿女，就像透过整个以色列民族去认识这位神，当时的神整个的心意都是这样，那当时透过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今天是透过神的儿女来成为神的见证，以至于任何不认识神的人能够透过你们看到这位神，对吧？
是。
那所以是有这样一个，我们今天也有这样一个使命，或者说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本分责任，对吧？那后来我就有一次神真的是，我觉得圣灵可能真的是感动我，让我想到我为什么每次这样子呢，说明其实我嘴上说很真的很爱神啊，很愿意听神敬畏神啊，但是实际骨子里面我感觉我骨子里面到了关键的时候就显明出来我自己里面的感受，我的感受我的面子，我的人格，我的尊严比神的名更重要。因为这样，所以到那一刻我就感觉是我的感受，然后我的面子，我的尊严，我的人格好像被受到侵犯了，这个时候我就等于是控制不了的嘛，对吧？ 所以就好像让我内心提醒我，就是其实我嘴上说爱神，真的我更爱的是什么？更爱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人格、自己的面子，而超过了神的名自己。哎呀，那天我这样意识到，真的大概是圣灵感动我，让我想到这个。所以现在每一次到这样的时候，我真的一直想到神，你的名才更重要。因为让人要怎样认识你，不要误解你，更不要让仇敌得着亵渎你的机会，对吧？那最终我得罪你，还是亏损了我自己。这不单是这样，最主要还是你的名比我这一切肯定更重要。就从这一点上，让我慢慢的开始能够在这方面操练，能够比过去有长进。这是我一个很深的自己的一个体会，也是一个很艰难的经历，跟季老师跟你们分享一下，谢谢。
呀，谢谢周老师的分享，感谢主，呀，是很实际的啊，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所以这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是爱主啊，说是啊可以为主舍命，但正如同我也常常提到的，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常常是连一个面子也舍不下来啊，更何况说要去舍命。那而事实上要跟随主的第一个要件就是啊，如同马太十六章谈到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舍己啊，不要忘记舍己这个字呢，原来的实际的意思是就要否认拒绝自己啊，如同彼得怎么去否认耶稣一样，我们呢也要懂得否认自己啊，因为这是希腊文是同一个字了啊，所以否认自己啊，然后拿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能够放舍命，而舍命不是我们想舍就舍得了，这是需要一种权柄啊，这也是为什么谈到让我们在基督的全这种国度啊，那种有份啊，那事实上呢啊，基督用自己的宝血买赎我们，归给父神作为君王啊，作为祭司，或者作为国度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一个 royal power， 一个王权啊，一个王权。那这个王权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在于我们能真正的来掌控我们自己。啊，特别在罗马书五章里面十七节里谈到，是不是能真正我们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能够在生命中呢来做王吗？啊，那其中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掌控自己啊？而主耶稣他这一个被生下来做犹太人做王的这一位王啊，他特别在他自己来描述他啊，做一个好牧人啊，来牧养他的百姓。他作为一个好牧人，他是有权柄把自己的命舍了啊，所以在神的面前，不要不论是舍自己的命或舍自己的面子啊，都是需要一种在生命中的权柄，而这一种权柄只有在主所赐给我们那一个属基督君王那一个生命的这样子当中呢，才真正被建立起来的啊，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好的，那。其他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回应的吗？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呀，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我们也就准备把今天的学习就暂时停到这里。好，那我们接下去呢，可能就会更多的进入到保罗的这一个神学理念哈。那盼望主，如果主许可，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在这里来学习啊主的话语，盼望主的灵啊能够不断的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前行的脚步，是我们只有靠着主自己的灵来把我们带进入真理哈。那让我们能得以更真实的更好的去认识这一位神啊，神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这成了啊，就是成了肉身的这个道，就是他的话语啊，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引领当中啊，帮助我们去真实的认识神，在这一种对神真实的认识中来改变，来塑造我们那该有的那一种价值观啊，那一种人生观啊，那能够按着主的形象和样式行的该行的道。好的，那在这里呢， 就恳求神赐福这里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啊，还有一些就是有什么原因而不能来的啊，恳求主自己亲自的纪念啊，就请大家继续在主的面前啊为主争重咯，那跟大家说再见咯。